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铁腿，我是小葛。你今天铁腿了吗？不知道大家家里是不是还平安，因为录音的这一天早上呢，刚好遇到台湾近年来最大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震。那其实地震发生的当下呢，我个人是在桃园上课的。那一般来说呢，地震对我来说我蛮无感的，就毕竟台湾本来就是位处于板块交界的部分，所以偶尔本来就会遇到能量释放造成一些大小啊余震等等一个状况。所以地震发生的当下我通常都没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不过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特别，大概通常就是晃了三四秒，就是你看我看你，地震，有地震这样子，对，很正常。就没想到后面接下来是超级巨大的摇晃，然后我们就所有人都冲出去教室外面。那刚好我们去做检查之后，就发现有一些教室，就是我们煮菜的地方，就是天花板有稍微的掉落，不过都是小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说啦，发生地震比较习以为常，不过2018年的时候我有实际参与到花莲救灾的一个部分。对，因为刚好今年准备要退伍，那其实在之前的工作呢，其实都跟这种救难的工作也算是息息相关。那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花莲大地震是刚好发生在过年之前。其实有时候过年的就是尤其是连假前后很常发生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或者是我们刻意去联想在一起，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半夜嘛，那过年之前天气又特别寒冷，然后半夜就被摇醒。那其实那时候台北到花莲之间的交通算是比较不明确，所以你不敢去坐开车到现场去做采访，所以那时候被摇醒之后，我就是马上搭飞机从松山机场，就是我们所谓的那里有个松子部，我们就搭413栋。那413栋上面就载着一些救难人员、救难的机具一起飞花莲，这是最快投入。因为其实说实在，东部的地方，这些救灾救难的资源还是相对比较少，大部分的救灾的人力还是在我们的一个西半部，所以那时候为了抢快，必须调派很多的兵力，尤其是飞机运输机的一个部分，那把很多的救灾的能量就是往东部送。那其实天气非常冷，而且刚好那时候过年前，我记得是二月吧，还是一月底二月，那刚好那时候是我在准备长野马拉松的时候。那准备长野马拉松的过程，那时候是准备目标就是要破三，所以你知道在一个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那边，你基本上你每天的生活要维持的一个非常规律，那你今天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就必须全心全意的投入在你的工作当中。因为其实到了救灾现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你要等待救难人员把人员救出，你再去拍摄一些画面，然后你要去做一些的访问，你要去想题材。因为人民可能看到地震的新闻一天两天，他可能就很无感，你要一直想办法的去挖掘一些亮点等等的，你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我们的日常这样子，你要必须不断的发掘新的题材，然后让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话题能够不断的有一种好奇心，或者是让这个关注度这个热度能够一直维持得住。那其实我大概到了现场吧，待了大概三天四天，我们就有交班。那时候回来台北，说实在一整天待在救难的现场是真的蛮累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然后在风雨当中等待救难人员看有没有机会把人给救出来这样子。那时候我很印象是因为刚好遇到在准备马拉松比赛，所以当天晚上回到台北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已经晚上六点多七点左右，那时候已经遇到就是身体非常非常的疲惫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着你已经 漏掉了很多跑课表或者是训练的一个时间，所以那时候还是毅然决然的就赶快收拾跑步的装备，就到师大田径场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其实在跑的过程当下，反而我觉得我还记得当时跑的感觉，就是你很专注，就是你好像真的必须要很投入完成一件事，然后感觉你因为有前面很辛苦的工作付出，所以你在不得不的那种一种状况下，你反而能够在很短时间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训练当中，那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身体给你回馈，就算你再累你再辛苦，你也都不会去想要有逃避面对课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训练是一种抱持感恩的一种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太忙了，然后你今天有机会抽空来做训练，你就很感激。就像我最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六点都要准时偷醒，过去我可能早上八点才需要出门上班，那现在可能每天早上六点要出门通勤，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放掉早上的一个训练，只剩晚上的时间能够训练，所以每次有训练我都是非常把握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对，是现在我面对训练，面对铁人三项我自己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发生地震这件事情，回过头来，那因为我是一个类似新闻从事人员，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忌讳，像是医护人员啊、军警消啊，或是可能像台积电员工或是高科技，可能是你是处理机台的呢，就比较忌讳吃一些所谓凤梨，那有些人也会忌讳说吃芒果啊，或者是吃包子等等。那我自己呢是比较对于凤梨呢是还有一种刻意可以避免，但芒果呢我通常就是不管了，芒果放在我前面我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所以芒果通常都会吃。那包子因为有些人说吃包子会出包等等，这个我还好，就是芒果这个水果呢是我稍微比较忌讳一点，就如果今天菜里面有凤梨虾球，我通常就只吃虾球不吃凤梨，或者是今天有水果有两种可以选择，那其中一种是凤梨的话，我绝对是优先选择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我需要面对的事情就很多都是可能突如其来的。那我自己本身喜欢铁人三项，那铁人三项就是一个需要你很规律一点的一个生活，你尽可能的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安排好每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安插你自己的一个计划，所以如果吃凤梨让我那时候特别的忙，我就会觉得心里就有一种焦躁的一个感觉。那近期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余震的发生，如果有计划去山上可能去从事登山啊或者是越野跑的活动，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暂缓一下，毕竟留得青山在嘛，不怕没柴烧，之后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能够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好的，那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个新闻好了。那上个月的时候，林书豪他被媒体报道出他因为足底筋膜炎的关系，所以他被爆出违规使用所谓的 ILIB。 ILIB 是什么呢？就是静脉雷射治疗。而在这个新闻爆发之后，我们的国手真男人张家哲他也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也发表声明，在3月26号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使用过所谓的静脉雷射治疗，所以他等于是跟大家很公开的说他曾经使用过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虽然目前呢在卫福部是合法的，但是这个东西对于运动员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方式来去治疗。那稍微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 ILIB， 这个 ILIB 呢，就是静脉雷射治疗用低能量的一个雷射光导入到我们的一个血液当中，那经过我们全身的循环之后，它可以增加我们身体里面血红素的吸带氧气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的一个细胞经过活化就可以对于这个伤口的损伤的细胞给予一定的一个修复。所以虽然这个东西在医疗上面是允许的，但这个东西违反了世界运动禁药管制机构的所谓的一个规范。那它是做了什么样的规范说不能使用所谓的 ILIB，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属于侵入式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就是禁药管制的这个机构就有规范说，以任何物理或化学的形式操控血管内的血液，这个就是不合法。那其实所谓的不论是禁药也好，或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其实很多东西为什么会被世界禁药的这个机构被去认可呢？其实主要考虑到有几点呢，就是第一个，你使用的这个药物或者是你使用这个治疗方式是不是能够提高运动表现，第二个，你使用的这些东西是否会有害你的健康风险，第三个，你用这些东西是否会违反所谓的运动精神。所以像有一些运动员他面对一些伤势或是他有特定的疾病他必须要去治疗的话，如果违反到了就是这些规范，你就是必须要去申请所谓的治疗用药的豁免权。那其实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基本上来说要使用这个对运动员来说，尤其是你可能是一种非常在台面上或者是你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员，都要避免去使用这个。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就是大家说用这个来去提升运动表现。那一般来说静脉雷射治疗适用的对象呢，主要是可以让这个患者促进血液跟神经的一个循环，那同时这个东西也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跟抗发炎，那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组织做修复。而有一些人他会拿这样子一个东西来去做养颜美容啊，或者是抗老，所以这个东西目前来说是被世界运动禁药管制机构所禁止的，但在一般的医疗使用呢是合法的。那可以知道就是毕竟运动员他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金钱，而是他的时间，那他今天遇到伤势他没有办法上场比赛，他要尽快的恢复到能够上场比赛，这个中间我想这是对球员最难熬的。那为什么想要谈所谓的这个 ILIB 呢？因为其实过去 Ironman 的比赛也曾经发生过分龄选手曾经使用过所谓的不合法的药物，还被就是 Ironman 这个协会给抓到，而且这不是单一个案，就是不止一位分龄选手所使用。那其实 Ironman 有规定，就是你不论你是分龄选手或是是职业选手都必须经过药检，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基本上你是职业选手，你前三名或者是你表现特别突出的呢，大会都会把你列入药检的名单。那你是分龄选手，你的成绩特别的突出，或者是他可以去观察你之前的成绩，对比这一次怎么进步的幅度非常的明显，那大会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去要求你做一些药检。那其实台湾目前比较少听到了，对，那我自己参加过几次 Ironman 的比赛也没有听说过分龄组的选手有被就是抽去药检的一个状况。而且再加上其实台湾的 Ironman 比赛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举办职业组了，所以我想这个药检的单位我不确定有没有派这样子，但是确实很少听到 Ironman 在台湾有做过所谓抽检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呢，像不论是不是使用禁药啊，或者是像 刚刚提到这个静脉雷射治疗对运动员而言是不合法的治疗方式，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像比赛你跟车一样，对，这种东西就是你不说没有人知道，但大多数的时候呢只有自己最清楚。那我自己觉得比铁人三项就是一个比较属于跟自我对话的一种运动，对，就是你进步的好坏其实虽然哦 maybe 像你去普悠玛比赛可能会影响到这一些名次奖金，那不过就是那6000、4000块、2000块的一些差别，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小事，那真正重要的是你对这个运动项目是不是很真心的，不论是在你的训练也好，还是说你就所谓运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去做一些 shortcut， 你在比赛当中跟车你获得一个成绩是不是你真实的成绩，我想对选手来说更清楚，因为像普悠玛的比赛也有人反映说，欸，很多人都是用跟车的一个方式，那我想你是一个业余选手或者是分龄选手来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你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那你就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铁人三项选手，你就不会做出这些非法的事情。那我想很多人说，欸，我不一定要当所谓的分龄选手，或者是说我并不看重 我觉得他去使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没关系，那确实如此，但我自己会觉得说运动员在其实不论是在台湾或国外，我觉得在国外特别明显，就是并不是说以运动或者是这个运动项目为生的选手才能当做职业选手或运动员，在国外来说其实很多的运动员都跟我们一样有一份正当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他有一份职业呢能够给他稳定的收入，那他也是利用他自己空闲的时间才去从事所谓他自己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其实运动员这个名词在台湾好像很容易被限缩，被放得太大，那其实在国外呢其实很多的运动员，像之前我想大家都记得在奥运比赛的时候女子的公路车金牌，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拿下金牌的选手，他是个 物理学家吧，还是教授，对不对？所以他其实都是有一个正方之间，他也是一个运动员，你不能说他不是一个运动员，他的表现也会受到所谓的禁药联盟的这些规范，这些机构的一个规范，所以我觉得从事铁人三项这件事情，虽然很多事情是大家台面上看不到或者是不会讨论，但我觉得回归到一个终点，你玩这项运动就要保有这份运动的一个中心，那虽然有些游戏规则呢是有的，但它不一定是很强制，但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爱这项运动，你是一个你把自己当做一位选手看待的话，你就会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并且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融入到平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好的，距离 Change Taiwan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到底该如何准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把这场比赛当作他的一个 A 级赛事，那我觉得最近天气我想大家都能感觉到变得越来越热，那我过去参加的比赛尤其是 Change Taiwan， 我的经验，基本上都是又闷又热的一个天气，虽然可能有时候在端午节之前还会遇到比较凉爽的天气，但基本上到台东参加比赛天气预报参考就好，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比较热的天气，最怕是那种要下雨不下雨的天气，那时候我觉得是相对最难受的，因为天气非常的闷，湿度非常的高，那流汗的状况呢也是会非常的一个明显，那面对持续进入四月天气变得比较炎热，而你的赛事又是在比较高温的一个状况下，我这边 会给听众朋友一些训练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你应该要把你的训练去结合一些所谓热适应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结合，但并不是所有的训练都要结合热适应训练，你可以投入些许的时间在这样子一个训练当中。像是你单车呢，你可以在室内使用训练台，那你不要开冷气，你可以开电风扇，然后开风量不要那么大，那从30分钟开始慢慢往上加，加到可能一个小时。那跑步呢，你可以利用转换跑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你在可能 maybe 接近中午的时间跑步，或者是你可以尝试在你转换，例如说你是一一餐，你开始跑步的一个时间可能是10:30之后，那如果你是226的选手，你可能是下午2点，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些训练。但这个训练刚提到你时间不要太长，你可以依照你的程度不同，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点到为止，你短则20分钟、30分钟，那最长我建议不要超过1.5小时。那通常我们身体在面对高温天气或者是在比赛或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的机能是在核心温度还没上升之前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就会开始往下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补水或者是我们补能量胶的时间要定时定量的补充，不能等到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虽然这种听起来是一种老生常谈的感觉，最主要就是因为其实当你感觉到热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身体机能已经往下掉，所以那时候喝水可能就会稍微有点来不及。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以完赛为目标的一个听众，那你又遇到这种比较热的天气，你觉得你没办法适应，我觉得你赛前2周你可以做1到2次在高温的一个状况下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训练，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感受这个温度对你身体的感觉，让你的心理有所准备。那如果你是很注重成绩，你想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好成绩，或者是希望达到目标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在赛前1个月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训练，也就是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可以尝试做一些热适应的一个训练。你可以在刚提到你从最简单基本的一个质量开始，你可以先在做一些比较轻松的，那你觉得你身体 OK 了，你隔周呢再去做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一些简单有质量的课表，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比赛的配速或瓦数去做看看，看一下你身体的一个感受。那我想大多数的听众包含我自己，是我没有去买所谓的核心温度的感测器，那我想很多人有在看一些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关注职业选手的，他们的身上呢都会现在会习惯佩戴一个核心温度的感测器，它就有时候会跟 Garmin 的胸带一起绑在胸口这样子。那我想热适应这个东西对于铁人三项选手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每一年的 Kona 的世界锦标赛也都是在炎热的天气下举办，那像上个月所举办的迈阿密 T100 的比赛也是在天气热的情况下，而今年刚好碰上了巴黎奥运，而奥运的举办日期都是在每年的7月，那我想巴黎的7月天气也是很难招架啦，所以对于大部分的选手而言，如何在这个高温状况下拿出好成绩，一直是他们不断去追求的一个课题。那虽然我们没有核心温度这样子的一个感测器，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所谓的一个心率带，那你可以去用心率来去抓体感，甚至可以去算一下你在这个高温的状况下，你用你的比赛配速或者是你这个瓦数去踩，你要喝多少水， 你就可以大概算一下说，哎，你有心理准备，你自己平常的量要带多少这样子。那 Lucy Charles Barkley 在去年 Kona 拿下第一名之后，他有释出一个影片，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如何去准备 Kona 的比赛。因为 Kona 就是一个很像台湾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湿，然后气温也高的一个地方。那其实他当时毕竟往 Kona 比赛前往前推六周，其实对 Lucy 来说，九月份的英国天气已经开始比较偏凉，所以他想要去制造 Kona 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他必须选择在室内做训练。所以他大部分的比赛前六周的训练主要都是在室内做训练。那在室内做训练的好处，它可以控制它的温度湿度，那同时它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可以骑上可能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以上的课表。那再搭配 Lucy 她的游泳，她我记得她那时候准备 Kona 赛前可能常常一个星期就有两三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数量，所以这样子一个热适应训练对职业选手来说，你看他花了六周的时间都在针对 Kona 的环境下如何准备比赛来去做这个调整，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对于选手而言是多么一个重要。OK， 那这边简单做一个小结。我觉得耐热训练这个东西，一般选手点到为止就可以，主要是建立心理的一个准备。第二点，你要做热适应训练，你可以从低强度的开始，那避免在太炎热的一个环境下，你直接进入高强度或比赛配速，你就是从30分钟慢慢增加到一个半小时，那最多我觉得真的不要超过两个小时，毕竟在太高温的环境下你的身体恢复还是比较慢，对，所以避免造成太多的疲劳，可以尽可能的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内完成你的热适应的课表。那什么时候要开始加入这个训练呢？赛前一个月开始慢慢加入，避免你的身体造成太多疲劳。如果你的主要训练还是依照你的完成度为主，这个东西就是点到为止，有做到可能可以帮你加分，但你没做 maybe 不敢说你会表现不好，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给你做一种预期的一个准备。那当然第四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毕竟天气开始热，热就很会遇到脱水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在训练前后稍微量一下体重，如果你的体重下降超过 2% 或者是超过 4%， 那你可能就是有所谓脱水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有这个状况，代表你的补充水分的这个量可能还要再往上提升这样子。那我个人呢是蛮喜欢在天气炎热的状况下比赛，我觉得我是一个在补给上面比较做的比较好，也不是说我不会遇到撞墙，就是我今天可能在这个炎热天气下，我会觉得我自己能够把我更能了解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我碰到这个可能极端的天气，我可以靠补水或者是控制我的配速，我会很习惯的观察心率，那让我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下，那用比较所谓后追 maybe 看到前面的人慢慢掉速，那我一个一个超越的时候，虽然我的速度没有变快，但是我的信心会不断的增加，在这样的心理状况下比较好的时候，我就有更好的一个运动表现能够维持到终点。所以我是一个蛮习惯也蛮喜欢就是在热的天气下比赛人，算训练的时候我喜欢在比较舒适的一个气温，但比赛的时候我会希望天气可以多热一点，就可以增加一些比赛的不确定因素，毕竟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天气，就是不同的天气对于不同的选手来说有不同的一个优势。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预祝大家近期的训练都能够平平安安，希望大家家里都没有什么受到太多的损伤。OK，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